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在前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介绍了法国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之下，教会的财产被没收了，许许多多的修士修女被迫还俗，许多修道院也都被迫拍卖而遭到关闭，还对神职界立法，命令神职界宣誓效忠于这项法令，主要的目的是要铲除法国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天主教。为了要铲除天主教，制造了许多新型的崇拜，为的是要替代天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无数的教友失去了信仰的自由，残存的宗教生活也全都转入了地下，暗中活动。在这样恶劣的气氛之下，难以估计的神父、修士、修女和许多热心的、信心坚定的教友，为信仰而丧生在断头台上，成为殉道英雄。这些殉道者鲜血浇灌了天主的田地，因而能够在下一个世纪成为教会复兴发展的力量。而逃亡国外的神父、修士们，在瑞士、荷兰、英国，在南美洲大陆，为传扬天主教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上一次节目内容的摘要。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在法国之外，其他的欧洲各国在受到法国革命影响之下，当地教会的情况。欧洲的其他各国唯恐法国革命蔓延开来而影响到自己的国家，于是就组成了联合军，在1792年攻入法国。而法国的革命军在爱国的法兰西主义推动下从事反攻，而且占领了比利时、瑞士、意大利跟荷兰。这么一来，法国革命的思想和破坏神职及教会的法令也随着法国的革命军蔓延到所占领的地方。当时的情势，尤其是在罗马，非常的严重。在公元1796年的时候，教宗的国境也遭到了革命军的侵入。教宗毕月六世被迫签订了《陶兰蒂诺条约》，割让了一部分教皇国的领土。接着第二年，在一次发生在罗马的暴动当中，有一位法国的将军不幸遇害了。法国政府就利用这个机会当借口，宣布教宗毕月六世从此丧失他治理教皇国的特权，罗马应该改属罗马共和国。于是就逮捕了教宗，把他监禁在意大利北部的锡耶纳，然后再把教宗掳往法国。教宗一到了法国，却令那批坚守的人大为吃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位已经被俘的教宗在他的教民面前仍然保持着他的威望。凡是教宗的囚车经过的地方，民众都赶来在教宗面前跪地请求教宗的降服。但是这位82岁高龄饱经风霜的老教宗，心灵的幽暗和悲伤，再加上旅途的困顿，使他终于在心力交疲之下，于1799年的八月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后，死于瓦兰斯。在他临终之前，宣布宽恕他的仇敌，为他们行了特别的祈祷。当教宗去世的消息传到法国政府当局的时候，负责报告消息的官员说，这是教会的最后一位教宗，从此天主教也就寿终正寝了。接下来我就为您介绍一下教宗毕月六世去世之后的教会情况。就人的眼光来看，这位法国政府的官员所说的不无道理，这样的预言也可以实现。说实在的，教会自有历史以来从来就没有遭遇过如此危险的情况。以教会长女自居的法国已经是满目疮痍，政府已经沦落成为无信仰，神职界死的死，散的散，而宗教教育已经彻底改组了。人民呢，则是在恐怖跟不安定中生活着。法国的邻邦意大利被革命粉碎，教宗的国土以及比利时都被兼并划入了法国的版图。 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也被耶稣教的普鲁士、东正教的俄罗斯、天主教的奥地利瓜分。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政权也落入了跟教会为敌的人手里。德国呢，早就已经被所谓的开明专制的无信仰所污染。至于英国、荷兰的天主教会也正受着迫害，遥远的传教区也因此得不到生力军的补充，亚洲的天主教正遭到迫害，好像一切都摊台了。教宗毕月六世去世之后，教宗选举大会在威尼斯举行，经过了三个月的艰苦和奋斗，选出了一位最谦恭有礼的教宗毕月七世。他原本是本笃会的会士，以温良和不失劳倦的爱德之名，但是当教会的利益面临危险的时候，教宗毕月七世却能够坚强不屈。当教宗从威尼斯抵达罗马之后，法国的执政者拿破仑就召会教廷，希望能够跟教廷成立协定，恢复和平。拿破仑他计划使法国的天主教复兴，这并不是他热爱教会。他虽然生长在天主教家庭，但是从他青年时代就已经受到了当时哲学思想的影响，不相信耶稣的天主性。不过还没有堕落到否认神的程度。对拿破仑来讲，不是他的信仰在领导他的宗教生活和政治决策，而是现实主义的人生观使他深知宗教在一般人民生活中的分量所占的重要性。但是经验告诉他，天主教绝对不如哲学家所预言的即将寿终正寝，事实却正好相反，天主教却正生气蓬勃，所以他有意跟教宗妥协。他说，我的政治是治理人民，要照大多数人的志愿。我在埃及能立足是因为我成了回教徒，假如我要治理犹太人，我就要重建撒罗满的圣殿。他这种唯利是图的看法蕴藏了后来冲突悲剧的种子。拿破仑和新任教宗毕月七世的政教协议，在财产方面的问题，教宗可能和解。不过，一旦牵涉到教会独立自主的问题时，教宗所表现的是坚强不屈。谈判延长了一年之久，双方几乎要濒于破裂。所幸有赖教廷国务卿擅长外交，才终于达成了协议。于1801年7月在巴黎签字。教宗虽然做了不少的让步，但也不失为一大成就。天主教得以复兴，教会组织的分裂也一扫而空，法国重新获得了天主教的统一和宗教的平安。18世纪末的教会又重新振作起来，教宗的声望又抬起头来。但是在公布协议的时候，拿破仑竟然加添了一个所谓根本条文，使法兰西主义又死灰复燃。他限制了教宗在法国行使教宗的教权。毕月七世提出严正的抗议，其他的欧洲各国也纷纷和教宗签订了类似的协议。此后的几年之内，拿破仑一帆风顺，节节胜利，就在1804年称帝为皇，于是趾高气昂，想要效法古代的查理曼大帝和圣神罗马帝国皇帝的先例，请教宗为他加冕。教廷的书记们反对教宗到巴黎去为拿破仑加冕，教宗也为此踌躇不前，毕竟这是1800年来破天荒前所未闻的大事。毕竟当初查理曼还亲自到罗马跪伏在教宗的足下接受加冕，难道这位拿破仑自以为比查理曼更为强大，竟然敢命令教宗到巴黎去吗？最后教宗为了教会和信友们的好处，接受了他的要求。 1804年的12月2号，拿破仑为自己隆重地举行了加冕典礼。但是在典礼当中，拿破仑并没有按照传统的礼节等待教宗为他加冕，他竟然自己从祭台上把皇冠拿过来放在自己的头上。他这种傲慢而有伤教宗尊严的举动，教宗在一时之间措手不及，只好容忍下来。同时，这样的举动也预示了教宗和皇帝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了。至于法国人民对教宗热烈的欢迎，使教宗颇感欣慰。于是，教宗所经过的地方，民众们夹道欢迎，虔诚地接受教宗的降服。教宗回到罗马之后，曾经向人述说，我们是在民众的跪迎中行经法国的。拿破仑当了皇帝之后，野心更加暴露，陶醉在一时的胜利当中。加冕以后的第二年，教宗跟拿破仑之间的冲突就开始了。因为教宗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拿破仑为他的弟弟的婚姻问题所做的要求。而拿破仑呢，他一直想要以查理曼大帝自居，并想把整个意大利囊括在自己帝国的版图里，即使连教宗的领土都不例外。他本来想让教宗留居罗马，但是教宗必须要乖乖地执行他的计划才成。而这个时候，拿破仑正同英国从事一次决定性的战争，他既然不能够在海上得胜，他就决心命令欧洲大陆的一切国家对英国采取经济封锁，想要用饥饿来使英国投降。于是他就禁止了一切船只进入英国的海港，跟英国通商贸易。他警告教宗应该要听命于他，所以他封锁教皇国领土的港口，不准英国的船只进入。他说，教宗固然是罗马的元首，而我也是皇帝，我的一切敌人也应该是你的。教宗却反驳他说，神圣而又世界性的教会领袖不能够介入彼此敌对的各国所从事的世俗性战争中，因为一切的国家都是他的子女。拿破仑恼羞成怒，于是就在1808年用武力占领了教皇国的土地作为报复。第二年决心把教皇国并入法国的版图。教宗对这种侵犯自己权力的暴力能够做什么呢？如果闭月七世他只是一位世俗国家的君王，或者可能如同其他的国王一样忍受着这个强横者的法令，那么也可能会对这位自认为所向无敌的拿破仑的要求暂时低头，连在教廷的枢机都建议教宗暂时屈服吧。他们认为，既然像奥地利、普鲁士那么强大的君王都让了步，教宗又何必那么傻，独自一个人跟拿破仑单打独斗，一意固执地跟拿破仑作对呢？但是教宗却决心不让步。教会的元首怎么可以同意去听命于一个妨碍他自由行使神权的霸君呢？说什么教宗都不肯屈服。他说，我的前任闭月六世，他平时暴躁如同一头狮子，死的时候却像一只绵羊。我虽然为人处事如同一只绵羊，但是却知道自卫，我愿意像一头狮子一般的死去。教宗既然没有武力对付这样强悍的敌人，就只有以精神的武器来对付他。他对掠夺者或他的同路人发出了一道开除教籍的通谕。虽然拿破仑所派驻罗马的军队戒备森严，但是勇敢的教宗仍然派人冒险把通谕贴满了罗马各地的墙上。这位不以武力为后盾的老人家，竟然敢不把使整个欧洲感到战栗的强有力的征服者放在眼里。拿破仑就更加的恼羞成怒，疯狂地喊着说，他以为开除教籍就能够使我的士兵们拿不住武器吗？于是就下令俘虏了教宗，把教宗带往沙沃纳。 拿破仑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想把教宗暂时拘留在沙窝纳，让他孑然一身，独自反省一下，然后再把他正式安置在巴黎。因为他打算让教宗常住在帝国的首都。拿破仑把法国的枢机和各修会的会长们召集到了巴黎，又把巴黎总主教的公署大加装修，要使之成为一个新的梵蒂冈。他梦想要统治整个奉教世界，就如同他统治世俗世界一样，正如他所自称为教会的太上皇。拿破仑以为教宗既然被他俘虏了，已经与世隔绝了，又不能够同他的枢机和教廷接近，势必会让步，而放弃教会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教会神权。教宗就这样从1809年到1812年被拘留在沙窝纳有三年之久。然后拿破仑又把教宗带往法国的枫丹白露宫，在那里又被拘留了两年。可敬的教宗闭月七世始终不肯屈服，他用以自卫的唯一方法就是向众人声明，他在失掉自由和参谋团的形势下不能够行使自己的职权。亲爱的听众朋友，教宗闭月七世这么一个手无寸铁的人，结果竟然被拿破仑这样长期的拘留，他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我们就把这一段故事留到下星期《朝圣之徒》的节目当中再为您做详细的说明。我们在《朝圣之徒》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最近介绍的是法国革命期间的教会，经常也收到听众朋友来信询问有关的故事，我们非常欢迎您能够逐步的收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非常欢迎您能够来信。您的来信可以寄到香港九龙九龙城邮政信箱第89204号。我再重复一次，我们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九龙城邮政信箱第89204号。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让我在这儿祝福每一位收音机旁边的朋友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也祈求天主降福每一位朋友一切顺利平安。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